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礼拜一通常是教会传道人休息的时间，这一天你可以暂时的放下服事，好好的与自己与家人共处，让自己的身心灵恢复健康安舒。您知道教会的牧师被列为是美国最困难的四大职业之一，因为牧师要扮演的角色相当多，他是传道者，可能是父亲、丈夫、咨商师、召集人、规划师、戏剧导演、导师、朋友、调解仲裁者、婚姻咨商师、青年辅导、领导者的训练师、圣经老师等等。除此之外呢，你可能担任了教会的守护者，或者是清洁人员。每位牧师每天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比方说，有时候你可能会抱怨，牧师都不看我，讲道太长了，音乐的声音太大声了，这个建筑啊，一点都不好看。牧师生命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爱的人会抛弃他们，甚至是背叛他们。牧师往往是会众当中最孤独的人。你可能会看到牧师身边都是人，但是很少有人会对牧师的问题，甚至他的生活感兴趣。如果你的身边有位牧师是你的朋友，请好好的照顾他们，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异象，扶持他们，爱他们。要记住，牧师也是人，他们经历的和我们所经历的都一样。要体谅我们当中有一些牧师牺牲奉献，甚至放弃了他个人的计划。当我们重视牧师投入的工作服事，他为每一个人所付上的祷告，他承担了许多的重担，相信牧师会非常的感动。再来，我们看看一家之主的角色，他的挑战也不遑多让，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不一样，尤其是家中有青少年的孩子。今天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有智慧的父母。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我是李老师。这几集呢，我们都谈到的是怎么样与青少年沟通，打开青少年的心啊。因为很多的父母呢，其实很大的困扰就是真的不知道青少年在想什么。哦，其实我们不是不关心，有些父母当然很忙，所以忙着没有时间关心。但是很多父母呢，尤其是现在的父母啊，包括教会的辅导们啊，都是很有爱心的，然后也很希望了解自己孩子到底在想什么，甚至很希望可以跟他们多一些的对谈，多一些的谈话，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好，走过这个青少年的时期啊。好，我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很多的父母，甚至辅导们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爱哦，想要更多的去祝福到年轻人。好，那我们在上一集呢也谈到了如何同理青少年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问年轻人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跟他说今天还好吗，哦还好，那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没有， 那你今天考试，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嗯，还可以。来，我把考卷拿给你看。好，可是他的反应就是这样，所以你好像对话对不下去，所以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结束。诶，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愿意陪伴，我们带着一个爱的态度、敞开的态度去陪伴年轻人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一连串正当你在挫折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吐了两句，说可能今天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就讲了一句说最近压力有点大，就只是一句。这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跟他们继续来对谈，因为他其实已经把一个牙，一个沟通的，我们这次敞开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契机的门打开了。好，那我们怎么样继续能够让他们继续来分享，而且我们真的同理到他的感受，这就变得很重要。在上一集当中我们就提到说，第一个很重要，专注聆听啊。好，那我们聆听的东西不是只有听他们在讲什么。你说好，他讲的压力很大，那我们通常就会说，哦，那真的吗？你要不要说什么事情，他可能就没事啊，还好。好，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我们又接下去就句点了。我们的专注聆听呢，不只是他青少年吐出来的这几个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看他的表情情绪。好，比如说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很落寞，好，或者他其实是有点焦躁的。好，甚至只是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已经有种不耐烦。好，那那个不耐烦表达了什么呢？意味着有可能是你跟他的关系很差，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回应你。好，那也有可能意味着是他已经真的压力很大，所以他不耐烦，他也不想要你再问下去。好，或者是其实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他也找不到头绪。当然你说那他没有再讲下去，那我要怎么样知道我要怎么看？我们可以看他的反应，看他的姿势表情。当然外表不等于内心，可能他的表情他的反应是不耐烦，很敌对，或者是觉得啊，你不要管太多。好，通常我们父母呢可能接下来就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好，有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就开始有个争吵或是更多的距离。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多的一个耐心跟爱，好，求神把这样子的智慧放在我们里面，甚至我们可以回应说，诶，你看起来真的蛮焦虑的，你要不要多说一点。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有一点感觉到，诶，你有观察到他，我们透过他的表情，或许他的内心世界也正在反映一些事情。第二点就是对青少年感兴趣的态度，然后包含着是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愿意倾听，愿意敞开，当他只要愿意吐露，愿意分享，我们随时都在那儿，我们随时都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聆听，让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安全感。好，让他觉得你是对我有兴趣的，对我的事情，其实我的事情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有时候真的青少年不愿意讲，不是因为他真的发生什么大事，他可能就是只是跟他的同学有一个吵架，或者是他跟他的同学今天有点小小的不愉快，甚至也没有不愉快，只是他的感觉青少年的感觉觉得很敏感，好，觉得好像同学没有尊重到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所以他也觉得这实在没什么好讲。但是当他如果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很在意，我们很感兴趣他们的需要，好，甚至就是连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感兴趣听，那慢慢慢慢的他就会愿意敢说出来。好，因为他觉得他说出来不会被你笑，不会被你说哦，这也没什么嘛，就是小事一桩啊，不用太在意啦。他知道你是有感兴趣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同理青少年感受当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不是那么急的态度，愿意有耐心的态度，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接纳。我们上次用了冰山理论，从表面的行为当中呢，我们看到他背后的情绪，那不只是表面的情绪，可能还有表面情绪后面再一层再两层的情绪，可能他的愤怒代表的是他其实他的内心是伤心的，好，或者是不安全感的，好，甚至他会觉得是恐惧的。好，就像上次提到的例子一样，那个学生的东西被拿走，好，那拿走之后他的很大的一个情绪反应啊，就是其实来自于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那当然我们说可能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深的了解的时候，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去看见他的背后信念是什么，跟他的期望，那还有他的基本需要，需要被爱被接纳，好，需要更多的被同理，好，被理解，好，甚至他看自己的观点，就像上次的例子一样，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觉得自己很怕失落，他觉得好像自己的形象，很多时候其实父母并没有那么在意他，没有那么看重他，比较看重的是 要他们立刻打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手上的事情都要放下来，就要去做父母要他们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观点或是对自己做事的那些信心可能也不够。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从他的表面、他的言语、他的内容，我们听到更深层的故事、更深层的情绪、更深层的需要。那第四个呢，我们就做出同理的回应。同理的回应其实就是把我们所读出来的部分，好，我们更多的理解。那在理解当中，或许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些问题，跟他确认我们的理解有没有错误，我们的解读有没有错误。当他如果觉得诶，真的他感觉到你在聆听，他感觉到你有理解他的心情，好，而且你把他的事情就当作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不是觉得啊这没什么、啊、不用，然后就不用太在意这样子，或者是就急着解决问题，而是有听到他里面很深层的一些情绪。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会越来越多的敞开心哦，而我们的回应呢，包括我们对他们的鼓励、尊重，好，甚至是一个接纳的态度啊，对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在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当作是大人般的对待。所谓的大人般的对待是给予相当的尊重，但是我们仍然是用一个聆听、用一个对话、问话的方式，好，问题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能够一起讨论，然后有一些引导。比如说他可能背后信念是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或者是过度放大自己的需要，过度错误解读别人。我们透过的态度，我们不是指责，而是我们尊重，我们理解他的状态。好，我们不随着青少年的表面态度来起舞。好，我们也不是只是回应他的表面态度，而是我们在回应的是这个年轻人在这件事上他展现他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在跟青少年对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很想要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例子来鼓励对方啊，鼓励年轻人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想我们也需要小心一个点哦，就是我们很容易一讲就变成是讲在讲自己的故事啊，哦哇、啊、就讲说啊，其实我可以懂你的心情啊，因为我以前也这样过啊，哦我以前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我跟同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很容易就变成是焦点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父母或是家长或是辅导的身上，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当我们在同理回应的时候，不用一直讲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讲出来对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好，那时候你可能简单讲一下，那时候我可能也是同学乱拿我东西啊，好，让我觉得很生气啊，可能同样的表达出我们那个时候的情绪，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的需要。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我们面前跟我们对话的这个年轻人是他的故事，重点是我们现在是有兴趣在跟他对话，好，而不是好像重点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怎么去抓出相关的、相同的，可能事件不一样，经历绝对不一样，但是可能会有类似的情绪、类似的信念、类似的感受、类似的期待，甚至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曾经也很没自信啊，或是很害怕啊，或是觉得自己价值很低啊的这些的感受，这些东西是可以让青少年与我们共鸣的部分。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需要以身作则，有几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面对自己。所谓的面对自己呢，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都经历过青少年的时期，所以我相信在从第一集到现在，或许中间有很多的内容可能曾经就是您的经历，或是你所碰到的困难，曾经在青少年的时候碰到的挑战。那这些不管是当初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顾而且整理起来，能够整理的越好，其实我们可以在面对年轻人、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回应可以更细腻。那当然这个整理呢，不是好像说哇，想当初我也是经历过这些啊，我还比你惨呢，哎呀你这些现在都没什么啦，像我们那个时候到那个年代什么都缺乏啊，怎样就年轻人就会觉得啊，你又开始讲古了。好，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陪伴年轻人，所以我把我过去的经历、我走过的路、我走过的那些当时的感受、当时受到的压力，好，我也再次的抓出来，而我也回想我当初怎么走过的，上帝当初怎么帮助我走过的，以至于我在面对这些关卡的时候，神的话怎么安慰我，好，或是哪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牧者怎么样的帮助我， 甚至可能都没有人帮助，那我怎么走过来的？好，这些都会成为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的分享是很宝贵的。而我们每一个，我们家长，我们这些成年的人，成年人所走过的路呢，也都像是珍珠一样的宝贵哦。每一个路径都滴满了神的脂油，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来整理我们自己，来回顾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面对时下的年轻人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应的很好的材料。再来呢，做好管理。什么意思呢？孩子身上很多很多的压力啊，其实是来自于父母。好，那那些压力呢，其实是来自于父母本身自己没有安全感。好，或者是很害怕孩子做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好，让他自己后悔。好，或者是呢，孩子的价值观啊，其实是来自于父母的价值观。在前面几集也提到过，情绪管理的比较好的父母呢，情绪比较稳定的孩子呢，他们通常也会比较稳定。好，而且他们会感觉到一个安全感。好，不会在一个很混乱的很不稳定的情况下，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不管是我们在对神的依靠，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我们现在的一些价值观，好，是不是有哪些需要修正。很多时候很多父母会要求孩子啊，要做到，要听神的话。同样的凌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是有多少。好，神对我们的接纳，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鼓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站起来往前走的动力哦。那同样的，孩子需要的是，他们需要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信实。好，不只是认识神的律法，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好，那这些对年轻人来讲，都只会成为要求哦。怎么样，我们自己活出这个信仰，以至于年轻人看见了榜样，看见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甚至也不用讲太多，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就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受到影响。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从神来的爱啊，需要像是耶稣对彼得一样的爱，对他的门徒的爱。好，是在门徒都背弃他，在逃跑的时候，但是耶稣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好，求神让我们用这样的爱能够更多的来陪伴年轻人。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课程哦。年轻人的情绪呢，或是他们的感受啊，通常他们都在受什么影响？都是受同学的影响哦，同龄团体的影响，其实对他们影响很大。不管是现在在手机上，用通讯软体跟同学聊天啊，或者是他们的班上的群组啊，LINE 的群组，或者是微信的群组啊，或者是说在他们的IG 啊，然后点赞啊，或者是同学的怎么回应啊，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所以就看到说现在青少年啊，其实这个阶段是在因着整个生理的变化，整个前额叶的发展，好，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友谊各个部分都有变化哈。所以在这当中呢，其实青少年他也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这个时候他们在人际的需求上面啊，也开始有发展哈。所以青少年的社会人际的需求呢，包含什么？包含是他们有一个对需要与他人建立满意的关系啊。好，包含不管是跟同学啊，跟老师啊，对他们俩是一个社会人际的需求。被老师称赞，被老师骂，这个情绪绝对不一样。好，那被老师鄙视，好，考试失败以后被老师调侃，好，或者被老师鼓励，好，这些都会是造成他对课业上面的一个影响。那同龄的关系呢，可能就更大了。同龄之间包括对彼此的评价，包括他的自我认同都会被影响，甚至是他们的好习惯坏习惯，严重一点的甚至抽烟喝酒吸毒，很多时候其实是同龄团体互相的影响。怎么样可以跟人建立一个满意的关系，好，而且能够结识朋友，认识拓展友谊，好，怎么样有好人缘，好，怎么样可以跟同学相处的好，甚至青少年开始会对异性好奇，哇，所以班上你就会发现好像 在年轻人的团体当中呢，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人呢，哇，就好像诶可以很自信哦，觉得是很有价值哦。那些没有女朋友或者没有男朋友的呢，有些团体不会怎么样，但是有些群体呢，就是同龄群体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没有男朋友呢啊，觉得或者没有女朋友嘞，就是会在旁边起哄啊，好怂恿，甚至会有一些性的关系的混乱。为什么年轻人会在当中会发现这些部分？因为他们在团体当中呢，寻求被接纳，寻求归属感，好，希望可以被认同啊，甚至在这个团体当中的地位啊，不是边缘人啊，可以被认同的一个地位啊，这些都是在他们打从内心会有的需要哈。他的人际关系不只是同龄团体的人际关系的需要，包含了是与异性发展。好，友谊的关系，健康的友谊的关系啊，不是说一定都是变男女朋友，而是我在这当中我怎么去认识异性，认识跟我不同的人，好，甚至怎么样在当中我怎么跟异性相处，也有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他们需要学习的。那当然到了青春期的晚期，好，慢慢的进到了大学，好，这些过程呢，就是不只是跟异性相处，开始会考虑到也有可能追求的行为啊，或者是真的是有渴望好被陪伴，好有一个交往的关系，那在这当中呢也需要学习约会的技巧，甚至是择偶。青少年他们从儿童变成青少年之后，青春期的因为身心的发展，荷尔蒙的影响，第二性征好的成熟，他们对性开始好奇，对性开始渴望，对异性也开始有一个期待，好奇，甚至想要交往。所以从同龄的团体到异性的相处，这些都是社会人际关系的需要哈。可能从小五小六啊，或者是甚至小四吧，现在因为其实随着整个营养的发展，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啊，可能他的月经梦遗可能不会那么早，可能还是在小五小六，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孩子他们的一些因为社会的影响与媒体的影响，所以其实可能小三小四开始，你会发现诶家长可能都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进入青春期了，怎么开始变得很在意自己外表啦，然后同侪的关系啊，其实这些当然这些关系从他进到幼儿园开始大概就一直都会存在吧。从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呢，就会开始更多的明显。那通常呢，青少年的群体啊，可以分为正式的群体跟非正式群体哦。正式群体通常指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青少年团体，好，不管是在班上的一些团体，或者是社团里面的，好，就是社团的小团体的团体。那当然也会有一些透过一些才艺啊，像很多的初中生啊高中生，他们在意的可能甚至不只是班级的排名哦，有的时候可能是校排名。好，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校排名的时候，他们就会注意到常常在他们上下的这些名次的名字啊，好，这些都有可能会慢慢成为他们的互相切磋的对象，当然会有一些挑战啊一起去面对。好，所以可能在一起参加活动啊，参加社团啊，好，或者是在班级当中的每天上下学啊，甚至初中生会一起上厕所啊，好的这些团体啊，好，一起打球一起运动啊，好，就是大概这些都就是在学校内的，那就是称为正式团体齁。所谓的非正式团体就是学校外面比较是以社交为主聚合而成的，就像是有信仰的，好，以信仰为主的，或者是像爸妈的彼此之间的孩子啊的认识啊，好，爸妈每次见面这些孩子就一起长大，好，就是通常这样子的非正式团体呢其实也会结构比较松散，好，或者是因为大家来自在不同的学校啊，比较容易有一些的变迁，没有办法每天见面哦，大概就是一段时间 见一些面哦，那也会是一些好朋友的群体的来源哦。青少年的团体当中呢，除了来自于学校啊，来自于班级或者是社团以外呢，父母之间的好朋友啊，邻居啊，一起长大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看见他们的人际关系不是只有在班上的同学，包含了左邻右舍的啊，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好，或者是补习班啊，还有网络啊，好，其实网络上 多多少少学生其实会认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当然我们不鼓励网络交友，他们用一些社群软体的时候，朋友的朋友大概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也会有认识。所以现在其实随着整个科技进步啊，包括媒体整个世界的快速的发展，其实青少年的人际网络关系啊，面对的资源是相对的变多了，但是面对的挑战呢也可能也相对的变复杂了。好，那我想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们就更多的来分享青少年社交人际关系的发展与辅导。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你的爱在我心里面。
无尽的黑夜残留着一天过后的疲惫，大雨任性的飞冲不走心底的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是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第几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从天地万有开始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地极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
以自身的经历与青少年对话，使彼此产生共鸣，而不是倚老卖老，要勇于面对自己，做好自我管理。爱就在亲子的心里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的那